亲爱的日记，我又失职了，呜呜呜。本集节目由晚安小猪屋版权水晶音乐赞助播出。
好，我最近呢，也不是最近，就是那个 Threats 就是翠刚出来之后，其实安吉就默默的在里面了。
你好像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先进去的。
对对对，然后因为最近就是四七也进去了，
没错。
然后四七呢就是一如往常的非常会经营他的社群，
而且他也一如往常的就是有迷上一个新事物他就会直火炙烧。
对对对，
炙烧靠北
没有一个字念对，
直火炙烧Oh my god！ 所以他现在就很热衷在 Thread 上面，就
对
对
对对，因为安吉进去，就是我进去的时候，就是把 Thread 当成一个我自己的
个
人抒发，
对
对
对。
但是四七是蛮有目的的，他就是要经营，他就是要涨粉，
没错。
然后以他的那个研究跟直火炙烧的能力，就是他很快就涨了很多粉，这样
没错，
马上就有了一篇文，就给破500这样子，
真的很厉害。
对，
然后他现在也蛮积极在经营我们失职记的催，
对，
太棒了。
对，然后我们两个人就那个得意的，
然后我大耍废，我根本一点对社群经营一点心力都没有。
对，所以这边也呼吁就是听众，我们有在经营失职日记的翠哦，就是欢迎可以去 follow。
有没有人不知道翠啊？
翠的正式的名字叫做 Threats。
对， Threats。
对，然后它
是 Threat 还是 Threats？
Threats， Threats，
看一下，
好像有
有 S。
对,
对,
对, 对，
要加 S。
但总之呢，就是它是一个 新的社群平台，
它就是跟那个 Twitter 很像，就是以文字然后可以这样子去回别人，去 retweet 别人这样子。
对，
但是它是由 Meta 也就是 Facebook 的总公司发布的一个新的社群软体。
对，但就是因为现在 Threads 很多都是年轻人在使用，应该说是很多红起来的账号都是偏年轻的。
哦，真的哦。
好
像就是有一些红利期，是不是？
对对对，有一些红利期。然后总之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还蛮喜欢看的，因为我就觉得年轻人有年轻人幽默，我很喜欢，就是他们的一些迷因啊，然后各种就是对于世界的看法，我都觉得很有趣。
对，我们也可以就是了解一下他们想法，显得我们不要太老阿姨
然后了解一些那个新兴用词这样。
对
对，接下来就是到那个大选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说，哦，粉丝上面很多科粉啊什么的，然后就有很多像我们这个年纪，然后可能政党色彩跟我们比较像的人就会说，哦，看 Threads 好痛苦，因为会看到很多科粉在就是发表他们言论什么。
哦，
但其实我那时候也都觉得还好，就是反正就是他们参与的方式嘛什么的这样。但是就是近期我就开始发现，就是我越来越看 Threads 的时候，后来会越来越怎么讲，有点烦躁的那个主题呢，就是我后来发现是在讲恋爱的相关的东西。
哦，真的哦。
有，然后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在讲恋爱。
只是说跟 Dcard 那种有点像吗？
我没有在 follow Dcard， 所以我不太确定。哦，但是最常讲的一个话题就是晕船。对，就是会讲说，
不败话题。
对，不败话题就是什么叫软体上面啊，怎样才算晕船啊，然后什么，甚至就是有些人会贴就是他跟可能他聊天对象的
截图，
对，聊天截图，然后就问大家说，哎，这是怎样啊？或者是他们呢，可能也不是问，就只是发表自己的想法，说干晕死什么之类这样子。
哦，那真的很个版哎，
就很个版。
然后这样子的就是串文，他们叫串文，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样的串文就是会大破圈，然后以至于我们这个年纪的老阿姨会看到。
对对对，然后我偶尔也会去留一下，可是老阿姨都是一个给予光与爱，就是很正向。这样我就觉得说，
okay。
哦，也不要这么快灰心啊，就是搞不好你们俩互相喜欢啊。
你应该要出手，然后教他就是晕船反击技巧，这样你就不是给他光源，你是给他奶与蜜。
好怕他们爱上我。
会耶，他们最后就晕你，会晕安吉。
但是我最近就是会比较烦躁的一些晕船言论，比较是说他们会一直批评晕船自己的人。
哦，
对，
懂。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好烦哦，就是认识没多久就晕，烦死了。然后或是有一些是自己很容易晕，然后他们也会一直骂自己。
哦，是哦，这么自我贬低哦。
有一点呢，因为我不知道，是只有年轻人会这样吗？
不确定耶但我们也会蛮会唱衰自己，可是我们可能不会在社群媒体上面这样子做，对不对？我们比较像在内心唱衰自己，但他们可能就唱出来也是
有
可
能。
对，
就是老阿姨在旁边看就会觉得有点心疼但又有点烦躁，就是觉得说哎，你这种就是在自己在心中唱衰这件事情你就留在自己心里吧就是你写在翠上面就是那个人也看不到啊，
好好笑哦
而且我有时候都觉得说反正就是看一看就觉得有点阿杂这样。
懂懂，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真的老了，
我觉得超有可能，
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想要无病呻吟出来，只是我们当时候当我们还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可能在 Facebook 发，
可是我们那时候也没有这样啊，
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历经过我晕人家或是人家晕我对，我不是这种路数，所以我不确定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如果我们那时候是在 Facebook 上发，其实 Facebook 那时候的机制是只有朋友看得到
懂。
对，但然后所以是说如果朋友看得到的话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做一些交流对，但是 Thread 上面 是路人
陌生人
对看得到然后如果路人让这一篇无病呻真的是纯无病呻吟的东西红起来然后出现在我一个更加路人的频道上面的话我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好红的，为什么突然要出现在我的 Thread 上面。
我懂了，你气的不是那个内容本身，你不爽的是这个演算法为什么要推这个东西给你。
对
哇我们厘清了
是
对耶，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很阿杂然后他想发出来然后给他的朋友们他们自己去骂抒发性，就是 we don't care
对
但演算法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会觉得很烦，
而且我会有一种被陨石打到的感觉，
有这么严重是
就是会有一种就是怎么突然有一个就是无聊东西挡在我面前的那种感觉
懂懂懂懂。
对，但是我刚刚说嘛，就是身为老阿姨还是希望大家不要一直这么贬低自己嘛对啊就是看到你这样贬低自己就是我也是会有点
心疼
对对。
哇你非常小妈，她真的只是个路人你在那边小妈一个路人
我真的谁叫她要出现在我面前
那难怪你觉得很烦躁
对啊，
因为你看到了你就要为她，
我不能不管她
对你就要付出情绪价值
对我就会忍不住
情绪劳动，
我就会忍不住想要照顾她的心情，
我真的要笑死了
对啊。然后好，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有照顾一个妹子的心情
我会笑死她一定会晕你
就是她是妹子就是反正就是我其实对于晕船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有深刻的
小有研究
对我自己也是晕船大师这样的，
人家也会晕你呢
对但我也是晕别人的大师，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也让我得到了一个非常多的困扰这样子
OK
对，你讲了一副好像你不是宠爱战士一样，
你说我不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明明我们两个也都是宠爱战士，
我是啊，可是我很少晕别人
你不会晕别人，
我不会
我好容易晕别人
我好像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好像就 不会是晕，我就觉得这个人要不要追追看那如果要追那就是试试看如果没有就算了这样我好像不会觉得自己在晕
是哦
对，然后 我很少跟别人处于一个我们就是要暧昧然后停在暧昧的阶段，
我就是很容易这样，
因为你就是蛮喜欢暧昧
我很喜欢暧昧
对
我先定义一下我所谓的晕好
OK
我定义的晕呢就是我看到一个人然后我很喜欢他然后我就在我的脑海里面想象他所有美好的样子然后那个美好的样子是跟我的关系就是我会觉得说比如说在我伤心的时候他一定可以怎样
我懂我懂，
就是这一切美好都是关于我但是其实都没有发生
然后都是想象
对都是想象的，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好喜欢这个想象的他
原来这叫晕哦
这是我定义的晕
懂我以为晕是要包含以上那些加上就是你非常强烈的想要你们能够可以确定关系或者进入关系然后
有
一个
这
个期待有这
样子的想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就是想要多跟他相处的想象可是这些多跟他相处并不一定是要在一起
懂
对所以我才会说我喜欢暧昧我不喜欢在一起反而在一起之后我有点责任了那些美好想象就会哇有点打折
辛苦压力
对，所以我才会说我很容易晕别人，而且我只喜欢暧昧然后这件事情其实让对方很痛苦，就是如果对方是一个人的话其实很痛苦。我想要讲的是就是我后来怎么样 开导那个妹妹，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千年旅游》？
我是还没看过，所以你可以 brief 一下。
好，它是一个就是非常经典的动画电影，来自于非常有名的一个动画导演，叫做金敏这样。但我不知道现在的Z 世代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看的动画，就是欢迎大家去看一下、那这个也没有什么暴雷的问题，因为重点就是你要去感受这个电影，然后跟它的画面这样、
okay.
所以我这边还是简单说明一下就它的剧情。它的剧情主要是在讲一个很就是在它的世界观里面、女主角是一个女优，就是一个女演员这样。对，然后
这个女优应该就不等于 AV 女优
哦，不等于不等于是就是女演员这样。然后她是一个在故事里面非常知名，然后也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女演员。那故事就是在讲说有人去访问她，然后她在分享她自己过去的回忆录这样子。她就在讲说就是她的可能人生，在她演戏路以来，就是她常常心中都爱着一个男人。对，然后可是那个男人呢，其实就是一个极光片语而已、就是那个男生不是一个真的跟他有相处过的人，他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甚至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然后他只是跟他有一些擦肩而过的一个小 moment， 然后那个人就从他眼前这样跑走了，就是真的、所以在他的那个印象里面只有他的背影，
就是一期一会而已。
对对对，而且就是甚至连他的脸是怎样都不知道这样、但是他就这样子一直活在这个他往前跑，然后他想要去追逐他的这个动力下，然后一路一路的在接演他的每一个角色然后他在诠释他的角色的时候都会用这种追逐的感受，就是对这种生命有热情的感受去诠释这个角色这样。
他就是爱着一个他也不知道是谁的人、
对对对，
很有趣
然后他最后就是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那个人是谁其实根本不知道不重要，因为最重要的是他爱的是那个追逐他的自己对，
懂懂懂。
所以呢，回到晕船的话题，就是看了这部片，让我发现说，我的晕船其实就是我在晕我自己而已。
对耶，因为你去想象你喜欢的应该是拥有这些美好幻想的这个你，
对
不对？
对，
哦，
对。所以如果说这个人，如果说你晕船的对象是一个人的话，他真的会很困扰，就是但是如果你晕船的对象是一个背影的话，可能就可以吧，你就会一直很喜欢他对，所以这是我开导那个妹妹。
那个妹妹有办法接受吗？
我觉得她有然后
她听得懂吗？
我其实没有那么就是讲的，
就是没有那么抽象。
对，没有那么抽象，
再更白话一点。
对，然后我也是比较安慰她，就是不要让她觉得不要觉得她就是可能晕船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对，因为就是你就是喜欢这样子的自己，然后
你就是享受那个过程
对啊对啊，而且你也不一定真的就是给对方造成困扰或者什么。
失职日记是跟我们三个小杂宝一起聊聊职场生活的广播节目。
失恋的时候会写失恋日记，失职日记的职是职场的职。我们每周会透过讲故事的方式聊工作大小事，
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绩效目标，
聊我们错付了多少青春在职场上。欢迎你们来到失职日记。
欢迎来到失职日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吉。
我是韩寒。
我是思琪。
今天要聊一个我们之前有聊过话题，但是又要聊出新滋味。
对，推陈出新
就是关于讨厌笨蛋这件事情
是的，想不到这件事情竟然还能继续聊下去。
这个应该是我们第三次聊了吧。
是吗？
第一次是揭露我们
有这个委员会。
对，有这个从研讨会变成委员会的一个这个机构。
后来还有聊过吗？
我记得我还有聊过一次，
好像在某一集就是我们还是有聊到
我知道是讲干话的时候，就是自信恋这件事情
对对对。可是那一次我们其实也主要就是在说我们曾经录过一集，就是 EP69 有讨厌笨蛋，那我好像没有在申论更多关于讨厌笨蛋。
对，主要那一集还是聊自信恋这件事比较多。
我们只有
那几只是干话，
那只是干话。
对，可是那一集干话聊很长
对对对 对，我们有表明我们的立场，就是觉得说会去参加的人都是笨蛋对，
对，那今天呢就是要用整集的时间再更深入的讨论一下讨厌笨蛋这件事情而且呢又是四期要来主讲。
对啊，怎么办，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心胸很狭隘啊？
不会啊，我们在聊讨厌笨蛋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我们自己的反思啊。
突然之间给了我一个好阳光的你的声音都很阳光刚刚我
声音很阳光吗？
对，刚刚我一度觉得说我是在参加什么样的谈话节目，一个很阳光的主持人说这也是我们对自己的反思啊
不然我这样什么口气就是这样吗？
刚刚的确有一个切换频道的感觉，
也不错啦
对，好啦，主要就是四七又对于讨厌笨蛋这件事情有新的灵修，那我们就让他来说说看。
好好，那但是这一集其实要说是笨蛋是有点严重的啦、嗯、但是只能说就是以讨厌笨蛋而言就只能说是喜欢聪明人的一种表现吧。
哦，这个也委婉耶
就比起笨蛋我比较喜欢聪明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
要委婉又不委婉的
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说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那这个读书会它是以主要我最近都在弄一些神秘学的东西嘛，就是星盘啊，然后塔罗牌啊这些的。这一个读书会的主题是神话，所以它其实神话就是一个比较文化上面的东西。
哦、OK OK，
对，然后我就在读一本书，是跟神话有关书。
神话是指希腊神话那种吗？
是那种神话没错、哦，可是那本书里探讨的不止希腊神话，它比较是在讲说到底神话对于人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人为什么要创造神话、oh, 那在神话里面我们看到的各式各样的原型、嗯、就例如说像伊底帕斯我们非常熟悉的、嗯、他有弑父娶母这样的事情、嗯嗯嗯、对，那这样的情节其实他在人的心理上面是一个更古以来都有的一个心理现象、oh,
所以像戏说台湾也是一种神话
也可以这样子想，或是一些妖怪传说故事之类的他们也可以视为是某种神话、
oh, 嗯、就台湾地方神话，
对对对，
跟希腊神话还有各个国家的神话，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那一本书他在谈的时候他是用很心理学而且是存在主义式的方式在谈这件事情、嗯、
哪一本书啊？
但那本书叫哭喊神话
哦、oh, ，
对，那就是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
感觉安琪就是会有兴趣，
对，我现在就在查
可以可以可以好，那反正我最近就参加了一个这样子的读书会，然后就在讨论这本书，就是认真在讨论这本书，每一次就是老师会有一个老师在带，他本身就是在研究宗教啊民俗啊然后还有这些神秘学的老师，他会导读一下那个我们当周指定段落的那个文本，然后提出几个问题，然后他会自己会说他的想法，然后也会让同学们去抒发自己对那一题的想法是怎么样
的。哇，真的好认真的读书会，
对，是一个认真的读书会。
如果没有跟上进度，会紧张的那一种，
应该是会的，
因为
就
答不出来，
就你就不要发言，这样就好。
哦，因为是线上的，
对，线上的线上的，
关镜头，关麦克风，
没有，当做我不存在，
或假装宕机。
停格，
我好像之前在某一集说过，如果
开会的时候，
开会如果被问到不会讲的话题的话，你可以就是假装
对假装
定格，然后假装
lag，
然后
你就手要停在一个位置，嘴巴要微开，
微开，眼神空洞。
这个非常适合在于就是你换到你要讲事情，但是你其实还没有组织好你要讲什么的那个空拍的时候，你可以假装定格一下，
对，
然后你想好之后，你就跟大家说啊，不好意思，刚刚网络不稳，
对对对，刚断线这样。
反正我在参加这个读书会，然后我从一开始在读那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快乐哦，因为都是一些我知道的事，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英美文学居多，所以其实对于很多的神话，甚至是在书里面引用的一些很当代的剧本，我几乎都是非常熟悉的。虽然现在事隔多年不太记得，可是稍微 cue 一下是可以想起来说，
依旧是个学霸，
哦、东西不是啊，就是
历经多年后依旧是学霸。
总是还是想了起来那个故事大概说了一些什么
是哦
我们两个没有白眼这件事
对，那反正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嗯、然后那个老师因为他大学的时候念的也是文学类的，所以就是他选了这本书，我就有一种觉得啊，好像就是老师应该也是很 很懂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我就在读书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上在真的进行读书会的时候，在听老师的导读，我也觉得哦很不错很不错，然后我还就是很认真的发问，然后还得到一个很棒的回答，然后就觉得哇法喜充满，好开心哦，
就是妙力耶，
对对对，在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
回到你就是最快乐的学生时光，
对，我觉得真的很怀旧耶，因为那个老师他的整个口条啊跟他的风格真的就很像我大学的时候系上会有的一些教授，
懂，
就是那种比较年轻的女生，然后她会选一些很有社会或是人性关怀的剧本，然后比较着重于讲这些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有所共鸣的那种老师，就觉得哦好怀念好怀念，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候，
哇她的课一定很难选到，
对，在大学的时候是的，非常非常难选，
真的就是当学生的快乐，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的这个快乐呢，到了老师开始 cue 说哎，那大家有没有想要发言啊的时候，这个快乐就突然之间的崩解，
崩解这个词很重，
对，就是突然有一种那个，就是有一些那个动画吗，就是他想要转场的时候就会发出那种很像录音机坏掉那个的那种声音，
你觉得蛮像的，
我当时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怎么突然之间风云变色，
就画风批变，
怎么
对画风批变，因为就是
好想知道，
就是总之就是同学们其实还蛮热络发言的， which 我觉得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
对啊很难得，
对，后来我才发现说因为老师其实开了很多期的读书会，就是每次可能都是两个月之类的，那会有一些同学他真的是从很前面他就一路这样跟过来、
哦、
所以他对于就是这个老师应该是有很强的信任跟熟悉感的吧，所以就很乐于去发言，而且因为老师在课前他就是会写好几个问题让同学们先回家思考，
哦他是蛮会带的耶，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也不会就是毫无想法的就发言这样、嗯、那他甚至有开一个就是在 LINE 里面的记事本，说如果同学有问题的话可以先在这边留、
哦
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开始就是把他该导读的然后大家问的问题结束之后，他就翻了一下记事本说哎，有某某同学，我们先称他为同学 A， 说 A 在记事本留了一句话，但这句话是什么我好像看不太懂，可以请这个同学 A 先解释一下吗，他就真的是留了一句、
嗯、
我也看不懂，就不知道他从哪里 quote 的一句话这样子、嗯、看起来是书里面的一句话、
嗯、
可是没头没尾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从这里就嗅到一些不妙的端倪、嗯、
对然后呢首先他要 cue 这个同学开麦讲话，因为我们都闭麦，然后首先他就是开了麦之后一直没有声音、
嗯、
然后老师就是说哎、欸，这个 A 同学我们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哦，然后 A 同学在聊天室打字说这样有吗，然后我们打都没有
好傻冒眼哦，
然后这样大概弄了两三分钟之后、
欸、
然后就是终于出现他的声音了，那个老师就说那
我们好过分，我们已经开始不耐烦了耶我们好过分、哦、
那你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嗯、然后 A 同学就说哦，就是那句话我看不懂想要请老师解释，老师就说那、这句话是书里面的一句话对吗， A 就说对对对，老师又问那这句话是在哪里呢，你可以告诉我们、
哎、因为书应该
吗，
对因为很大本吧，
对一次还是要念个就是七八十页这样子，
哎呦
就说那你可以先告诉我们是在哪一页吗，然后同学就说我找一下哦，然后又找了一下
Oh my god，
然后终于找到之后就说是在某一章第几页的什么什么、嗯、然后老师就说好那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那边，然后我就一起看了一下那边，然后就哦确实看到同学讲的那一句话了，可是我就看了一下觉得我不知道这有什么问题耶，老师就也看了一下之后说那 A 同学关于这句话你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嗯，
然后 A 就那个有点就是反反复复的讲了一串，他好像还在抓他的那个修辞，就是还不太确定要怎么样讲、哦、但总之他最后讲出来的话就是就大概这样弄了一两分钟之后，
他应该要先假装自己断线对因为他还在组织，
对对对对对，他终于组织完之后他就说就是从前面这样子一路写过来到这一句话，他不知道为什么作者突然讲了这句话、
哦、
然后他就他意思就这样，然后我就又回去看了一下，我想说不是啊，他前面那个讲到这边这里就是要讲这句话、啊、就我不知道就是这句话有什么好疑问的，就是那种那个故事就好像是说我们介绍了一下说以前我们曾经参加过一个委员会，然后安吉就讨厌笨蛋、嗯、然后安吉 集就说嗯，可是我们在讨厌笨蛋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是在自省说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顺的脉络、哦、然后可能同学就是指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安吉这边会说我们是在就是其实是在自省
哦，
他是想要企图了解作者的意图吗？
我还是不知道哎、欸，但反正就是我们就大家都一阵就是沉默，然后老师就说但是你可能还是要说明的清楚一点，就是为什么你会对他现在提出这句话感到困惑，这样子我们会比较知道要怎么回答你、
嗯、哇老师非常厉害
对不对，
他很温柔然后也很会引导，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他很会引导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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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后来呢这个同学又这样支支吾了一番，同一时间其实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背景是有一些可能小孩在吵闹的声音、啊 oh, 因为那是一个晚上时间、嗯、所以我猜可能就是可能吃完晚饭然后有家人们其实在附近这样、
嗯嗯嗯、
然后他听起来那个同学听起来也有点慌乱、嗯、但后来他就说啊，老师我其实应该是就是太久以前把这句话记下来，所以我现在也忘记我那个时候困惑的点是什么了、
嗯、
然后老师就、
哦、他终于说出来很棒很棒
对对对、嗯、老师就轻笑出声的说啊，这样你以后做笔记的时候你要写得清楚一点，不然你只写了一句话之后你自己也没有办法被提醒到啊、嗯、你写清楚一点你才会记得要问什么问题。
哇老师也有给他一些 take away 耶，
对、
嗯、
然后这个 session 就这样结束了，然后我就满心觉得我刚刚都听了三小啊这样子一个很困惑的心情，但事情又继续这样子演进下去。
我知道啊，你们两个人程度不一啦你应该要在资优班，人家是一般的班级
先不要这样说，先不要这样说啦
我不是说优或劣，我是说你们的确程度不一、嗯、然后在这个班级里面会没有办法同一时间学习到一样
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不能
同
时满足。对，
哇，针对这个我太多话想说了，
真的吗？
因为我常常遇到这样的状况。
哇，那让我再分享完第二个例子，
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一起研讨一下这个事情。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又继续这样子进行了。然后，有一段老师那一题问的东西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可以引导我们个人前进的个人的神话。
哦、oh. ，
那这个其实是书里面有一章，他就在写这个，就是说除了集体的神话，如果我们都听过的，例如就是某些神明的故事之外，嗯、可能有些其实是比较个人化的，嗯、也许是你的家族里或你所在的城镇里面发生的事情，可是对于你来讲是很重要的，引领你人生前进的一个故事。
嗯、哇，这些题目都好想讨论、哦，
好想回答哦，
对，好玩，对不对？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就有一个同学他就很快的就开了麦去发言，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其实我乍听之下有点听不出来他跟神话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稍微可以想象出来，因为他讲的是关于他的名字的一个故事、
嗯、
但是他讲着讲着他就自己激动了起来，因为这可能是对于他来讲真的很深刻的事情吧、哦、可是因为他本来也许他其实跟神话的关联性就没有那么直接跟强烈，就是有点像就是稍微勾到边的那一种，那就因为他太激动了，所以他已经开始讲的有点哽咽，就是可能有点在流泪这样子、哦、所以他就更没有办法讲清楚那整件事情，然后到最后甚至是有点支离破碎，那个故事已经进行不下去、哦、然后这就在一片不知该怎么结尾的这个状况之下，然后我那时候也想说不是啊，这到底是什么啊，然后我又开始陷入那个我不知道现在在讲什么哎、欸，对不对的这个时候呢，老师又非常温柔的说很谢谢这位同学跟我们分享你这么深刻的生命故事，那我相信以这一个故事对于你而言它一定对你一直都产生这样子引导的作用，所以它当然是一个你个人的神话。
哇老师好棒哦
就这样结束了，然后
好厉害
哦，我突然在那一瞬间突然感受到说哦我知道我可以在这些东西里面得到什么了，就是老师的引导技巧、啊、就是我觉得非常厉害，因为他同时他其实画立了一个界限、
嗯、
就是他没有再让这个同学再无止无尽的继续说下去，他就是先画出来了说 这是你的生命故事的分享，我们很感谢，但是就到这边。但他同时还是给了他一个台阶，对，一个肯定说，那对你而言很重要的话，那这当然就是很重要。所以那同时也让我们这些像我这种就是会在旁边一直心里很批判的死小孩知道说，哎，你不要以为人家讲的就是你不在意，
你听不懂，你不在意，
对，
你不
就
代表
不重要。对对对对，就实际上这当然是可以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所以他同时
的回应照顾了所有人。
对对，我就突然觉得钦佩，然后想说哦好厉害哦，我突然之间知道我参加这个读书会接下来可以干嘛了，就是可以去学习老师是如何的应对这一些在课堂上面令我感到陌生又困惑的同学发言。好，再来我就要进行我个人对于我自己的心情的反思了。在那之前你们可以先抒发你们想要批判我还是什么的
、我很想要呼应就是我刚刚对于那两个四期分享的场景都非常有既视感，是因为我也常常遇到这样的同学或者是常常遇到这样的读者。对，因为我自己是有在教课的嘛。
对耶对耶
对，然后我可能会开一些直播，对，然后或者是开一些我也有自己的线上课程产品嘛。对，然后在大概一两年前，反正我上了第一支产品的时候，我就把怎么样做知识萃取这件事情做成一个线上的工具，然后让来购买的人他可以利用这个工具，然后自己在家自助式的去萃取自己的经验，然后就可以完成一个课纲啊，或者是完成一个演讲稿啊等等的。对，然后反正我有为了要继续推广这个产品，或者是说继续活络这支产品里面的学员，所以我有尝试办过一次专属于学员的直播。然后这个直播呢，其实是你有买课的人才能参加嘛，然后也不是强制性的。你在参加之前，你要先填写一个问卷，然后这个问卷会去验证一下你的身份，比如说你当初购买的 email 啊，然后我们也会事先调查说，就是你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对，那同时去确保说一他真的是我们的学员，然后二我们可以把这个直播连结直接寄给他，他就可以直接上线，然后三我们预先的去收集这些问题，也比较去避免说这个直播一上线然后结果没人问问题，或者是问题一下太多来不及准备这样子。对，然后反正我在收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真的令我非常傻眼比如说我这个工具就叫做知识萃取工具包嘛，然后里面当然也有一些前言的部分讲说这什么是知识萃取，我怎么样带你做。然后在购买的时候，它其实也有一个 landing page 讲得非常清楚到底什么是知识萃取，然后它可以帮助你什么。那你真的觉得有帮助或者你被我说服了才会买吗？然后结果这个购课学员的问卷里面呢，就会有人问说什么是知识萃取我真的崩溃，
好棒哦。
有，所以你有懂那个我刚刚懂那个老师对的那个心情我就会想说啊，立马帮忙然后我心里不是说你是笨蛋，而是我心里想说你不知道你买了什么你还买所以你这样真的要买吗？
好替他着急啊，
对，想退钱给他然后我真的就是看到那个我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他然后就真的觉得好险我有先收集问题不然我真的会傻眼在当场对，然后反正后来我采用的对策呢，就是我还是就照讲了一次什么是知识萃取。对，然后就是用一个我也可以帮就是大家复习的这种角度，或者是说我知道有些人工作比较忙，可能你买了之后还来不及看，那你今天有上线的话你就可以听一次复习这样子。然后我用的对策比较像是我刻意的把这个很白痴的问题包装成其实这不是白痴的问题。对，就是我就帮大家复习哦，大家应该都用得到，就帮每一个程度的学员试着去找到一些用途然后再去回答，不然我真的会疯掉
就变成是你当场在支支吾吾，这个
对
太过傻。
对，如果是当场的话可能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多经验的我可能会说哦，这个可能在我们的单元几你可以直接去看对，那虽然这是一个有用的回应嘛，因为毕竟大家都有买课大家都看得到，但是我觉得这或许会有一点点让那个同学觉得他被 diss
对，而且我也觉得对团体动力好像不是好的。
对，
因为这就好像有一种老师会知道你现在问的问题到底是不是个笨问题。
没错没错，就有点委婉的跟同学说哦，你都没看课哦的那种感觉。
那其他人如果他课都没看完，他可能就会开始 不敢发言说会不会我这个问题其实在可能第八章有讲
啊、哦、对对对、嗯、对，所以我后来采取的对策就是我比较有经验之后我可能都会还是解释一次，然后就说、嗯、啊因为我现在突然回答你可能没办法讲的那么清楚啊，我在哪一个章节里面有、嗯、那大家都可以去那边看，这样、
啊、很棒耶，
就是会变得比较会说漂亮话
我等一下把自己那个怒气隐忍起来
对，然后 我就是也蛮常在一些其他的工作坊或者是我自己的工作坊会遇到一些他可能就是平常没有什么可以诉说的对象、嗯、所以他就会把他的生命故事就带来课堂上、嗯、然后就像刚才四七分享的第二个同学、嗯、就把那个名字的故事整个噼啪讲出来、嗯、然后让自己就是快要覆水难收这样子、嗯、我也遇过这种的、嗯、尤其是去上一些跟什么工作意义啊生命意义有关的课、啊、就是超级容易
层次的课，
对，或者是我自己的课也会遇到那种就是过度把自己的价值跟他的教学事业绑定的老师、哦哇，那个我真的是，如果我被他一抓住，我就会被他就是问到疯掉，或者他就会讲说，就是我到底对这个事业多有热忱，然后我在招生多困顿，嗯、然后他觉得很想把它做好什么的，嗯，哇，这种的话，我就是一定要就是也只能给他拍拍，拍拍完之后再补个一两句说，就是哦，其实你应该要增进什么什么，那你就可以把你的事业发扬光大哦、嗯。但其实我骨子里的意思就是。啊你就要会销售啊、嗯、不然的话你做这个有屁用、嗯、这样
同时间在那边烧一些什么圣木之
类的，哎呦对
把那个情绪稍微稀释一下
真的要耶、欸啊、所以我会变成后来我其实没有到那么喜欢开公开课、嗯、就是因为现场来的学生有一些如果是这样我会觉得情绪负担很大，
是是是，
对，可是其实公开课有很多好处，比如说一些真的超棒的学员，那你现场跟他互动你会觉得能量满满，你看到他做出那个成果然后觉得超开心、嗯、他会给你很棒的回馈、嗯、可是相对应的风险就是你也没办法去知道说哎、欸，哪些学员其实他会带着这样子也很过度分享欲来的人、嗯、然后哎、欸，就会让你觉得情绪很负担这样子、嗯、对，就是我非常有共鸣这种人超多，嗯，我觉得如果听众有去上一些跟就是
自我成长，
对，自我成长相关课程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会遇到相关的这种状况、嗯、对，所以那种情况出现的话也可以请听众多担待一下因为那些人其实真的也不是故意的，对，
你可以在那时候就是观察一下讲师如何回应，
对，
可能你就会得到一些别的乐趣，
没错，或是回想一下我们这一集、
啊、对对对对，
得到一些乐趣，
对，或是可以再来听一次我们这集，至少我们会得到播放数
至少我们得利这样子
对，你没有得利没关系，我们得利
好靠北哦
那我也要分享我这边的，嗯，那我要讲就是主要是我在上画画课的故事。
你有笨蛋吗？
不是有笨蛋欸，我觉得是有就是说那个程度不一的状况。 对，因为我就是我是上教材课嘛，然后教材课就是一个你上课之前你要准备非常多东西，然后有很多课前知识你要先学会，在你 even 开始画之前这样子、嗯、所以比如说我们一期八堂课，那老师可能就会花大概两到三堂课先教一些绘画以外的事情，就是你真的开始画以外的事情，嗯 嗯对，那这些东西其实老师每一期前面这三堂课几乎都会是重复的、啊、然后我会一直报老师的课是因为老师实际上要画的东西每一期都会不一样、啊、然后开始画的时候使用的技法也会稍微不一样、嗯、所以我是其实大部分是要学就是第四堂课之后、嗯、然后还有就是买老师的时间，如果我要自己创作的话可以去问老师这样子、嗯、对，但是现在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每一期报名的时候前三堂课可能都是我学过的东西，嗯，对，然后我就会看着就是来来去去的不同的新学生，然后他们要重新学一次这个东西、嗯、然后我基本上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在旁边旁听，就是甚至会有点像小助教一样这样子、哦、但是通常我几乎都是会隐瞒我其实会的这个身份因为我只想要当一个
平凡
低调的人
就是我很怕、哎、然后说一下，因为我画了这个媒材它不是一个比较时髦的材的 的技法，就是像水彩啊或者流动画、啊、什么，就是很多年轻人会去的、
哦、对对对，
我的都是一些阿姨阿伯，就是、哦、是真的可能五六十岁会才会来上课这样。
你妈
对
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可能看到年轻女生，我会觉得说啊你知道，那我要来问你什么之类的这样、嗯、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就是哦你去问老师
你不想惹是生非，
然后或者说讲义都有写就是说哦你讲义要都有写，你可以去看这样。但是我觉得我跟四七有一样的体悟，是就是因为这些长辈们他们可能已经离开那个学习的环境很久了、
嗯、
然后他们来他们也不是说真的很认真想要学，他们其实也是当一个假日的兴趣这样。
对，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在上课态度都会差非常多、
哦、
就是可能是我是很积极很乖，会一定抄笔记这样子，然后会录音的那种、
嗯、
那每其他人就不一定，但是每个人的个性真的都很不一样、
嗯、
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像这礼拜六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呢，她是一个抄笔记狂魔，然后她的抄笔记是她会拿手机这样子一直写一直写、
嗯、
就是 她可能打字没有那么快，所以她就是用手写的方式。
有个流派确实是这样，
对对对，然后老师在讲的任何一句话她就会有点像逐字稿一样这样子一直狂写一直狂写一直狂写这样子。
哇，阿姨可以用 AI 或录音笔耶。
对，然后呢他几乎就都不会看老师哦，因为他就会这样子一直写，然后比如说中间他就用听的一边听一边写这样，然后中间有问题呢他就会打断老师。可是你要想象就是那个空间是十几个人一起在看老师示范、
嗯、
而且老师是一边讲一边用就是画笔啊画纸做示范、
嗯、
所以他看起来其实是一个没有礼貌的学生
哦，因为他根本没有在看老师，然后还一直发出声音，
对，然后打断老师说：“哎、欸，你刚刚再讲一次什么这样子？”
哦，
对对对，
是是，
老师中间还会跟他讲说。讲义全部都有写，就是因为他中间还会说，比如说老师说，你这个毛笔要买某一种毫狼毫好了、
嗯，
然后他可能中间就会说哪一个狼哪一个字这样子，然后老师就会说。
哦
讲义都有写这样、
嗯、
然后他就是会自动滤掉这句话、欸、他没有要听这个，然后他就会一直狂写、嗯、一直狂写、
欸、那我好奇老师回他说讲义都有写之后他还是会照问吗？
他对他还是会照问，他就说哦那所以是哪一个狼什么之类的，
哇锲而不舍、欸、
他锲而不舍，他就是要做他觉得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嗯、
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说哦那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狼这样子，然后老师就是他一整堂课的态度都是这样、
嗯、
然后其实我在旁边看的时候我其实都会有点着急，我就会觉得说好烦哦不要打断同学，然后什么就讲义就跟你说讲义有一模一样，老师讲的每一句话讲义都有、
嗯、
你要的资讯讲义全部都有，然后你自己那边超努力的在那边就是忙什么这样、
嗯、
对，然后他到最后就是可能就是上课上完之后然后自己要去操作的时候他可能回去再看讲义，他还会自己murmur说哎这边都有写耶这样子、
哦、
就代表他完全没有在听耶、
嗯、
对，他就是当下他就是做他自己，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好生气，但后来我就发现就是为什么我要生气呢，因为老师完全没有生气、
嗯、
就是他讲什么老师就是这样平铺直叙就嗯好，然后老师也没有赶着下课，然后我就觉得说、
嗯、
好啦这可能就是这一堂课的风格吧、
嗯、
就是我就是跟老师学习这个无止境的耐心、
嗯、
真的无止境，因为不止他这样，就是每一个不同的阿姨阿伯都有不同的学习方式、
哦、
对，就是比如说就是有阿伯就是其实真的完全搞不太清楚状况，然后就要跟老师说那我要自己创作，我可以不要画老师画的嘛、
嗯、
然后
哇
然后老师就会说，可是老师就说可是这个啊，老师一开始会开玩笑，他就说不行啊，就是你什么都不会，你一定要跟着我上啊，这样子。
嗯、
对，然后那个阿伯看起来就有一种这样子，就是。然后最后就是老师，我就是有看到老师就是自己一个人走到，就是大家都自己开始个别操作、
嗯，
他就走到那个阿伯旁边，然后就是认真跟他解释说，因为我们这堂课不是创作课，就如果是创作课的话，会是不同的课程时间规划的方式，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跟 跟老师讨论啊什么、哦、可是因为他还要照顾到其他的学生、嗯、所以他没有办法啦啦啦，他就讲了很多，
好有耐心哦、
嗯、然后我就觉得老师真的非常有耐心、欸嗯、可是他也没有说就是一开始就是很圣人这样，因为我也感受出来老师他其实也是年轻，他可能就是也会受不了这些阿伯阿姨、嗯、但是就是他一开始可能也有说哦不行啊不可以啊这样子，对，但是他后面还是就是有
好好的去讲，
对，好好的去讲这样、嗯、我就觉得很酷，
敬佩敬
佩。然后比如说有一些阿姨就是会说什么，老师那你那个胶跟水的比例就是如果是一百毫升的话呢你要怎么比，然后什么有什么实际很明确的那个
数字
吗什么的、嗯、然后老师就说没有啊靠感觉这样子然后老师一开始会这样微开玩笑这样，然后那个学生可能就会阿姨就是又觉得被冒犯然后大概过了十分钟之后，而且老师都不急不徐哦，就是他也不怕那个的感觉持续太久，他可以持续十分钟、欸、
哇好厉害哦，
但是他就是又会在这堂课里面试图找一个缝隙把它圆回来、哦、就是老师就是可能在十分钟就是说哎呦就像你们煮饭的时候就是那个食谱都说要适量嘛、
那个、
对就是适量的概念这样子、嗯、我就觉得哇老师其实都有默默的就是运筹帷幄的让这整个就是课堂的气氛能够好一点这样子、
嗯、然后他也没有完全的依照就是学生们就叔叔阿姨们的要求，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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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还是有坚持自己的风格，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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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一开始还是有坚持自己，
他会有一些他的叛逆，
对，好有趣哦，
对，然后其实
很有耐心，
其实就是如果跟久了的阿姨就会比较知道老师的个性是这个样子，嗯，对，但是就是每一期都会有新的学生进来，所以你又会再可以再重新观察一次，就觉得很妙这样子，
哇。真的是，
对，然后我一开始也会觉得说我真的觉得这些阿姨被好烦哦，然后就是我甚至就是我没有到怨恨啦，我比较像是有一种就是有趣就是观察，
你在社会观察，
对，我在社会观察、啊、因为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我都会把这些好笑的对话记录下来，
就你在正比级数我要看你
都在写这些荒谬的事，
就是这个阿伯说他想创作
我都觉得我完全可以出一本书，因为他们真的好好笑，
好赞哦！嗯，
欸，刚刚提到很有耐心的老师，就是因为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很一开始就是很赞叹的，跟很好奇的也是，就是为什么老师哪来那么多耐心跟 EQ 去回答这些问题？然后，但是在同一堂课里面，我好像就找到了解答哦，因为就是有一段就是那个。嗯，老师在解释说其实神话对于我们人的心理来说是很重要的，嗯，然后但是神话它跟一般的故事不一样的地方是它要有一些比较难解读的象征，所以它才能够变成神话吧吧吧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问题，他就说可是老师如果神话对人这么重要，但是神话又要很难解的话，那不是人就会不想去看神话了吗？
哦，那就是个很好的问题，
对啊，既然那么重要，为什么让他为什么要很难讲？然后结果老师对此的回答就是他说，他觉得现代人就是太懒惰了，就是都不愿意去接触这些东西，就是并不是说东西很难你就不去碰它、啊、blah blah blah, 他大概就讲了一些这些事情、嗯、然后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受到了一股就是文苑人的孤傲，就是、oh. 就是有一股那种我念了这么多的文学，然后这么有美学跟精神上的价值的东西但是当代的这些
大众们你们都看科目三
对对对对对，都在那边跳科目三，
你们了解心理学都是用十五秒的短视频
对对对对对，电影都只看古阿莫，
对，
如果你是电影爱好者，对，就是我突然感受到他有一股那样子的孤傲出现，那我就回想起说这个读书会的本质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在网络上公开的活动、嗯、然后你其实是要付费参加的，嗯，那选的书其实老实讲真的不是很简单，
对，
就是 那本书我觉得其实如果我试想我完全没有读过那些东西的话，就我光是要从头理解说那请问伊底帕斯在干嘛呀、嗯、或者说薛西弗斯在干嘛、嗯、我连这个故事这个 人是谁，他做了什么事毫无概念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吃力的，就是因为他已经是在解释这些神话的共同原型了。所以说就是当老师啊开了这个读书会，然后竟然有一群，其实他们听起来年纪也都偏大，我觉得可能四五十，
对，或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第一个同学，
对，就他还有一些小孩，然后在旁边就是吵吵闹闹的，那他愿意在他这么忙碌的生活里面花时间还花钱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老师心情可能是觉得啊，现在还有人想要读这个，真是太好了，
我感动啦，我感动，
就是、你们就来，没关系，有什么疑惑我就讲给你们听。我就觉得，可能老师是这样子的心情吧，
有可能，有可能。
于是我就觉得，哦，那可以理解他怎么会就是这么棒这样。但就是在整件事情结束之后呢，因为我就觉得，哇，我刚刚经历了一个很奇幻的事情，然后我就再跟我太太说，哎、我跟你讲，我刚刚有一个很全新的体验哦，然后这样，我就把刚刚跟你们说的是大概就是全部重复了一次，然后我就说，怎么样，你不觉得就是很酷吗？就是一个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来到一个新的境界什么的，然后太太就发表一番评论，但是简言之他的意思就是，是吗，我已经听烂了。
什么意思
说你最近很常跟讲这种东西啊，我就说我哪有，我没有吧，他说有啊，
哪一种东西，
常常就是觉得同学很笨之类的这个心情。我说我没有啊，我哪有常常觉得同学很笨，他就说有啊，就是他就描述了一些东西，
细数了一些东西，
我后来拼凑起来就知道说，哦，原来他讲的是说，自从我开始以就是占卜啊这个行业为业之后，我就因为要追踪很多像这样的 IG 账号啊，我自己的 IG 账号在做这个嘛，所以我就常会被打到一些的广告，然后就是老实说身心灵这一行的确是蛮良莠不齐的，所以常会 被打到一些广告呢，就是他可能就不知所云，然后或是说他根本就错字连篇，或是甚至那个日期活动都已经过了，广告还没有关，这一种就是很荒诞的事情。然后我每次就是看到，我就会进去嘲讽一番，说这到底在干什么啊，
好像你会做的事哦，
嘲讽。对，因为以前在做例如说在线上课程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事啊，
这种低级错误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啊，
因为老板骂爆，
对啊，你根本那个 PR review 都过不去，还在 channel 里面就已经被封杀了。但是就是自从开始做这行之后，因为其实很多可能也都是个体户嘛，那大家也不见得真的很熟悉就是商业的东西怎么做，也有很多那种就是文案超级长，然后真的你要看到最后还知道还要干嘛，但是
这个我太懂，我很多受众都是这样，
对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很常在就是可能在嘲讽这些人吧，所以那个我太太就觉得说，没有啊，这件事情这一年来你就是常常在讲，就是他就说你一直都在发出一个好学生的那个抱怨之词，就在那边觉得说，哎呦，这些人程度都很差，
太太一针见血，
说哈，我有吗？然后反正被他这么一说之后，我就进入了深刻的自省，我想说我真的这么急掰吗？然后
你跟那个，我觉得很有可能你这么急掰、欸，
我就是这么急掰。
其实我们都还蛮急掰的，
我觉得我也超急掰的，
我也是
突然反省。
对，然后我就从这里就突然在这个点上，我才瞬间想起来我们关于讨厌笨蛋委员会或是研讨会这件事，以及就是我们上次不是也嘲讽了一番智性恋联谊这个事情嘛、然后我才突然把。就是我在单纯在课堂上的一个小抱怨或是小社会观察跟我自己本身的状况才终于连接在一起，然后此时太太也就继续引申，就是也延伸她的论述，她就说虽然说我们两个也没有认识很久，但是这是我们两个的一个笑话，就是我们常常在想要讲对方怎么样的时候都会先说虽然说我们也没有认识很久、
就是、你们真的就闪婚啊，我笑死，
其实你们真的没
有
认识
很久，不到两年，
对，不到两年，但是的确就是我的这一些论调真的是比较是在我离职后，尤其是我又复出之后，就是我先生病休息，然后又后来又出来开始工作之后，我才比较常出现像这样子的社会观察或是嘲讽、他说以前的确是比较少听到我这样讲，
因为就很 focus 在自身的修复啊，
可是在以前还在前公司的时候也不太会有这种 这种说法，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要觉得这个体验很新可能也是事实吧，因为他就是一个好像是我也许是这半年开始才进入的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嗯，
然后他讲完之后我还很困惑的说什么阶段，他就说就是要走向大众啊。
哦，
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我被重击在地上，我就然后就想到说作为一个一直都会拿讨厌笨蛋这样子来说嘴的人，就是要是我当初继续留在前公司那也就算了，就是当初在前公司或甚至我们在 day back 到很久很久以前，就是这一次的读书会为什么会让我的既视感那么强烈，就是因为也不是既视感，冲击感那么强烈，就是因为我在读的东西是一些我大学的时候在读的东西。
嗯，
那遥想我大学我在哪里读，在他妈的台大，欸，就是台大外文系，就是所有的人他们对于念书是多么的擅长啊，
哦，真
的一群二十岁的年轻人，
真恐怖，
而且还是志愿的选到了这个科系耶，
欸，
通常对啊，通常并不是你成绩刚好去，就是是你真的想念的。
嗯，
那这些人他们念起文学啊，念起语言来是该有多么的得心应手，即使说我也不是在每个科目上都很擅长，但是我的同学们他们也不会跟我，就是我比较差的科目当然有人比较好，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可是我们的程度其实就是不会差太多。
对啊，因为你们就是有被一个机制给筛选过。嗯，
对对对对对对，那甚至说后来我在做的工作，可能就算我在做剧场啊，或者是后来我在做表演艺术，就是其实我一直都是作为一个很 junior 的人，就是我总是在做一个比我的能力跟经验要更超出其实几年的，然后通常我旁边的同事也都是比我资深的，所以我一直都是在以那种我有点像一个跳级生的方式在面对我的工作。
嗯，
那就是虽然说要讲学历啊，讲学习能力什么的，我的同事不一定会比我强，可是他们的经验都是比我多很多的。嗯，所以我其实一直是在努力的追赶他们，到我差不多开始把这个东西都 pick up 都懂了之后，我就会换工作。
哦，懂。
然后这样子一直换到我们都在那个前公司，那更是一个很多很多聪明人的地方，然后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永远都相当的困难，然后所以我在那里即使是年纪上也已经有了，资历也有了，可是我还是在很努力的要去做到那一些事情，那我身边的人都，嗯，大家都很努力的要去做到那些事情，
而且你带领的团队不比你差。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很厉害，大家都很聪明。
嗯，
然后我们都一起做一些很困难的事，所以如果我一直待在这样子的环境，那我要继续说我自己讨厌笨蛋啊，还是我想跟聪明人一起工作啊，或者什么样，那也就算了，
你就继续说啊。
对，我就可以继续讲啊。就对，的确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也不算特别聪明，然后我就是很容易会遇到聪明人，
而且如果你当占卜师，而且你前面也都是在就是占卜亲朋好友。
对啊，
如果你都是一直客人都一直都是我们的话，
你
就也继续说啊。
真的，如果你们可以养活我这辈子的话，
我每年找你一次啊。
对啊，一年一次是养不活我，你可能要每个礼拜一次。
你要当我们这些聪明人的御用那个神婆。
对啊，
每个礼拜要找到做一次 on off。
对啊，可是今天就是我选择了这个工作，
嗯，
我就不能够再用这样子的心态在处事了。
嗯，
就是我不能再觉得我比人家要聪明，因为就是老实说一个聪明的占卜师是有屁用啊。就是我在跟个案说，哎呀，你这个感情问题其实就是哎，你就是要放下，就屁谁不会讲啊，就是这不就是一个聪明的旁观者在讲的话，可是对他有没有用呢？没有用。
嗯，真的。
那如果我要一直自诩为说啊，你们这些人都看不透啦，那明明那人就很渣，那你还一直以为他要对你多好，就是那是要干嘛呢？
你会走向一个 PUA 式的身心灵导师宗教。
对呀，啊，就是
变邪教，
就这是很可怕的。
对，就是你会赚到钱，可是你的受众就是会一直受到你的 PUA， 然后他们不会变好。
对，啊，
然后他们会源源不绝的把钱奉献给你。
哦，那这是也是蛮可怕的，应该会折寿。
嗯，
业障。
对，就是业障，业障。 对，所以在就是被太太说的那个说我接下来人生阶段就是要走向大众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突然之间被雷击，然后就这样趴在地上，就觉得对对对，是你说的没错。
你真的趴在地上哦？
没有，心态上就是就出现那种漫画里的小人，就是背景会全黑，然后趴在地上，上面有很多条线。
我想说你真的趴在你家也会好看，
也会很精彩，
也会精彩。
对，就是说既然现在这是我选择人生道路，就是我选择了要去和我的客人们，我的个案们在一起，去经历他们经历的事情，跟去陪伴他们度过他们在度过的事，那我就要学习去了解到这些是没有好坏对错的，就是这是没有谁的生命比谁的价值更高或者更有意义，更赞的，
真的就像安吉说的，就只是程度不一样，
或者说那也只是因为程度不一样，也许还是会有那种高低，就程度高程度低，我觉得那就是每个人的经验完全不同，
或是每个人要的东西本来就不
一样，对啊，就像安吉的课堂上就是阿公阿嬷，太多了，
阿伯阿姨们，阿伯阿姨们，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也有家庭主妇啊，每天也很忙啊，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准备这些复杂的东西，但他还是想学啊，
对啊，
对啊，然后他们，而且我觉得老一辈的人可能会有一个学习的思维是，就是他要学到老师所有的东西，就是他要截取老师所有的知识，而可能像，但是我可能就会以我个人成长为要点，就是我自己要成长就好，我不需要让老师所有的知识我都要。
因为他们那一辈的学习的习惯可能
就是这样，
对对对
对，而且也有可能他们来只是圆一个自己的梦嘛，
对啊，
对，
或者说也只是说啊，不要一直待在家里，这样人家说脑力会退化
之类的，
就是这可能就是他们周末的一个消遣，
或是某一个阿伯想把某一个阿姨啊，
对，也可能
是
这样，
他们社区之间的一些小八小八卦网络这样，
对对，就是说到底就是假设是说我个人想要去追求我在艺术上面的成长，跟这一个阿公想要去拔到某一个阿姨，就是这两个难道我就一定比他要高尚吗？
对，
真的没有，
对 啊,
对啊，那我又为什么要以我的标准去评判说啊你都不认真上课，或是啊你都打断人家或是什么的，因为我的需求也不见得就是比他要重要多少啊，
对，而且这件事其实应该给老师烦恼就好了，
对，
就像安吉说的，老师都不烦恼了，你 当同学的根本也不用烦恼、
啊、对啊，
对，所以我倒觉得在这个课堂上我好像也是直面了我自己的某一个心魔，就是那一种我一直想要在团体里，或是当我有个对照的时候，就我有一个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想要当比较优秀的那一个，
就忍不住要比，
对，忍不住，就即使我什么话都没说，我还是在心里觉得说你大家在讲那个是什么东西啊，那
你这个要比的心态真的很要不得、欸、我觉得就连我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我都会比、欸、
你是说你穿那个是什么鞋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走路好慢哦、喔、你走路好没有效率，我都会觉得别人走路很没有效率，或者是别人排队很没有效率，
我有时候也会这种感觉，
因为比如说你在捷运上面，就是尤其是台北捷运，你要在那种转车很多的地方，然后或者是就是你要就是要你就你其实走路真的要有一个策略，
对
对
对，
确实是，
就是或是那种就是要下很挤的站，像西门那类的，然后要下车最后一刻又站起来，
对，
你就不知道你要先提前站起来走过去吗？
对对对，
你要在门口等位啊，
对，就在这种资源很稀缺的状态，然后很多人又要争取那个走路的街道的时候，其实你要达到你的目的，你会需要自己要有一个策略
去安排，
对对对，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人没有策略，然后又很达不到他的目的，其实也没有挡到我，但我就觉得你好笨啊！我觉得你应该要先走到那个地方，这样你转车比较方便呢、啊
哦。我觉得处女座真的是哦，
对，
很难相处。
但我可以懂那个，就是其实你有点看不下去，
真的看不下去、欸。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三个本来就是那种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
对。
然后娇女们其实都是，然后比较容易自我反省或自我优化复盘，
对对，很喜欢优化，
对生活中的 everything
非常喜欢优化，
对，所以我们就会忍不住想要去
优化。
对，
就像我记得超清楚，就是我们三个还在一起在前公司的时候，好像我们会去买某一家便当店嘛，还是怎样的，然后速度就很慢。
对，
然后四星每次回来就会说，我真的忍不住在等便当的时候，好想去优化他们的 SOP。
对，我就是说，他其实那个流程应该要怎么样，就是先那个菜单应该怎么样重新设计。
对，我觉得超好笑哎、欸。
对，就是这么多事的我们。
但其实真的就是社会上面的中型曲线那个常态分布的大宗，跟就是可能常态分布平均数比较后面的人、可能真的就是比较没有这样的思维。
对啊，有的是没有思维，有的是也许他根本就不必要，
对，他也没有没有需要要去烦恼这些事。
对啊，像
我们这些个性可能也是被一些很极端的环境给培养出来，这也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
我觉得确实
没错。
对，
像有一次我跟太太去台南的时候，我们就去吃了一些很有名的传统小吃，然后他们 SOP 也是就是烂到不行，
可是很好吃。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抱怨，然后我太太就说，但是他们有什么动机要去优化他们的 SOP 吗？因为反正都这么多人会来吃啊，然后他们看起来也就是这应该就是他们家自己的房子吧，然后也没有什么房租问题，那备的料一天就是这样，反正最后都会卖完，又何必要优化这个 SOP。
他好赞哦、喔、
大家很 zen 的说的，
那你就会忍不住说，人为什么不能上进一点呢？
对，我心里就会这样想，我想说可是你可以多赚一点钱啊。
对，
他们就是都已经好几栋房子了，没有缺这个钱啊，搞不好就是年轻人也没有一定要接家业啊，你干嘛帮人家烦恼这些事情。
哎、欸，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种病态。
我觉得这个习惯其实会让就是有这个习惯的我们比较难去真的了解社会大众他们要的，或是他们其实心里在追求的是什么。
哎、真的，
我觉得有哎、欸，就是我自己就是出来创业之后，我有深刻的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都会用比较我同温层的思维去想，可能我的目标受众，以前公司我自己公司的目标受众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毕竟我的受众是讲师，所以他们相对其实认知水平在高蛮多的。对，那我是服务这个非常非常小很窄的受众，所以我用我同温层的想法或我自己的想法来想，大概50-60%会通。对，但是当我要降维打击，就是把我受众再扩大一点点，去进攻到那些可能认知水平没有那么高、专业的程度还在养成中的这种人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沟通方式真的不行。对，我真的要用非常很我自己可能会觉得很俗气，或者是很通俗白话那种，我都会觉得这样子写好像没有到很有格调或品味那种方式去做的时候，他们反而反应会超好。然后我有受到一个震撼过。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反思过一次，是说哎、欸，好像我们这样子的习惯，可能因为我们的过去成长背景，或者我们待的产业等等的，会让我们会习惯有这样的思维，然后让我们离其实社会上面的大众越来越远。因为大众其实还有很多是中层或者相对较底层那些每天在滑 TikTok 的人。对，就是不得不说是这样。我前阵子还看到一个就是产业报告嘛，是有调查说好像全日本吧，就是你对于自己生活、你的薪资，然后你的家庭状态等等，你的满意程度可能低中高这样子，然后分别在这不同的维度，你对于自己的满意程度相对应到你滑的社群媒体是什么。
我有看到那个，
然后我非常的震惊。哎、欸，
是
就是如果在各个面向你都非常不满意的人，滑重度在滑的就是 TikTok。
哦，真的假的？
对，然后好像也有一些相对有一点不满意，就是可能有一些还好，然后有一些不满意的可能滑的是 YouTube。对，然后如果是对于各方面像家庭啊、财务啊、然后关系等等，如果都是满意或是比较偏 OK 普通的那种，你滑的比较多会是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哦，是哦。
对，然后如果你对于自己方方面面都还蛮满意的话，比较多是 Facebook 跟 Instagram。
那我有看到那个最上面那个非常令人我震撼到的是那一个，就是最满意的那些人，他们是滑什么的人呢？是滑 LinkedIn 的人。
对，是滑 LinkedIn。
然后我震撼到不行，然后我想说，我在那个一瞬间，我突然间有一种我不知道这到底谁是因谁是果的感觉。就是因为你常常滑 LinkedIn 那些人，他们可能也有各方面的驱力要让他觉得他自己很棒。
对， 對，没错没错。所以那个我觉得比较像只是纯粹的数据。
对，
對，那个数据只能证明了相关性，不能证
明没有因果。
对，因果的方向性是没有办法证明出来的。这样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这样。
对
对
对，
所以我偶尔现在滑 TikTok 的时候就会觉得啊， 去了解一下，就是其他
庶民生活，
其他圈层的人在想什么，
很微服出巡。
可不可以？我觉得比较不是庶民不庶民，我觉得比较像是
异温层啦。
对，就是纯粹的异温，
没有关系。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庶民，对，所以就是
确实
异温的那种感觉。
异温，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情，其实在我身上，就在这个事件里面，其实也是很类似的那个启示吧。就是对于我来讲，如果我真的已经决定了我要把占卜师或是把身心灵工作作为我接下来的人生的志业好了，那我就要知道我是没有要去挑我眼前的人的，因为这就不是这一个职业在做的事情。那如果我现在选择了要跟这些人在一起的话，那我就要去学习克服掉或者是消化掉我自己有的这些既有的习性，然后认知到说我以后不能再这样子开心的嘴炮说我就是讨厌笨蛋。
我觉得我们好棒哦，我们三个人又努力的自我反省了一番。
我们又把这个又聊出一个新高度。
对对对对对，
这样算有反省吗？
有吧，
我们聊出一个新高度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上一次讨论笨蛋的时候，我们各自的那个指压状态都还不太一样。
对啊，笨蛋是169，我们已经历了100、那是69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
170
集过去
了、
真的100、个礼拜、
我们真的改变了很多、两年
是快两年、
两年。
我们真的要努力克服我们这个个性啊，各位焦虑一起啊。好，那就让四星来做个收尾吧。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梦回大学时期，读着喜欢的书，听喜欢的老师讲解，正当我陶醉在自己的青春的时候，突然一阵梦醒，怎么我的同学都不是以前的那些聪明人呢？跟娇女聊完以后，我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号称讨厌笨蛋，其实就是从小到大的精英主义作祟。而现在我自己的职业选择也注定了我不能再被这种心态限制，而要敞开心胸去跟真正的大众相处。我还不知道我要怎么调整心态，但是我很期待接下来的发展。
这集就讲到这里啦，欢迎大家在各大收听平台追踪失职日记，喜欢我们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搜寻失职日记就可以用小盒子跟我们聊天咯。那我们有开抖内，在节目的资讯栏有连结，可以点进去抖内我们。那失职日记就下周见啦，我是安吉，
我是涵涵，
我是四七，
拜拜
拜拜。